弟兄姐妹平安。好，我在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别在今世错过永生。中国古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而可以跟人分享的不超过二三。那意思是什么呢？人生很苦，而且苦不堪言，这是他们对人生的总结。如果没有信靠主得着永生的生命，人生的确是这样，大家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也是哭着离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舞台上，很少有人是笑着入场、笑着退场的，同意吗？我记得唯一一个笑着入场的是个黑色幽默，他讲的是一个反对计划生育的勇士，他跟神人摩西一样，拥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出身。据说他从母腹出来的时候，不但没哭，反而哈哈大笑，说出这样一句话：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说完他摊开手，手中捏着一把终止怀孕的避孕药。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故事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哭着登上人生的舞台，但是啊，大部分人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小时候，是吧？就像歌词里写的，我们都曾经年少，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喜欢笑。遗憾的是，在那个阶段，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记事的能力。我们笑什么？为什么高兴？自己的确不知道。听一个朋友说，他小时候也爱笑，这是他的父母告诉他的。但是在他能够记事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生活充满了烦恼。他记得有一件事特别让他烦恼，当时他母亲忙不过来啊，请他外婆来帮忙照顾他和弟妹，而他外婆对他们要求很严，像军官训练士兵那样，让他和弟妹都受不了。毫无疑问，外婆是为着他们的好处，但是当时的他们无法领会。他常常教训他们啊，站如什么？站如松，坐如钟，然后呢，来去如风啊，食不言，寝不语，不能生一颗饭，不能留一口菜。课本衣服要绝对保持整洁干净。他问为什么？外婆说，我们是书香门第，孔孟之家，不能不严加管教。他还记得他外婆的口头禅是人无远虑必有什么呢啊，他那个时候刚上小学，处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他能够有什么长远的考虑呢？他们每天挖空心思变着花样寻开心，也没有什么近忧啊，完全不像现在的孩子想的特多。 几年前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上小学的儿子非常为他将来大学的学费担忧，他会不断地审查家里的开销，担心父母提早挪用他将来的教育经费。这个弟兄就在我们教会。朋友的外婆整天对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外婆就是他的近忧。于是他对外婆说，等你以后去其他姨妈家帮他们看孩子，你就成了我的远虑，我就不会有近忧了。那后来果然外婆去了别的姨妈家里面，她发现自己既没有了远虑，也没了近忧，那过上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当然也是非常狂野的日子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是师出有名，是吧？是来自哪里呢？孔子的论语啊。但是这句话本身不是在描述人生的法则啊，因为很多人啊，对自己的人生既无长远的考虑，也没有眼前的烦恼啊，一生享尽人世的福乐。就像我们今天经文中的这个财主，但是这句话里面还是有啊一些从神的普遍恩典来的亮光啊，就是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需要有长远的考虑啊，不能吃吃喝喝过一天算一天，是吧？或者我们稍微可以做一点修改，这样讲，如果人今世没有为永远考虑，必然会遭遇永远的忧虑啊，因为在今世跟永生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好，我们一起来。哦，对不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路加福音16章啊，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天天吃华宴的，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拿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了，可怜我吧，打发拿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拿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一只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俯伏敬拜你。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你赐给我们永生生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下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富足的人。我们感谢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配拥有的。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的心灵得蒙你的喂养，让我们众儿女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分别为圣，为神所有。耶和华是我们的份，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哦，对不起，哦，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在今世得到永生生命。中国的儒家文化缺乏对永生的思考和追寻。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就为所有的跟随者画了界限，让他们望而却步。当他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时候，他的远虑到底有多远呢？他的人生理想或者理想人生不外乎就是30怎么样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呢从心所欲不逾己。因为他自己只活了72岁，对于活过80、90的人他就完全顾不过来了。而永生更不可能出现在他的思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是个谦卑的人。他说我们对今生的事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死后的事呢？但实际上他有谦卑的不够彻底。他的弟子栾子问他，老师，什么是智慧？他说悟明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为知矣。也就是说，尽对百姓该尽的义务，敬鬼神而远离他们，这就是智慧了。他的想法有点武断，认为对百姓尽该尽的义务就是智慧。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怎么知道对百姓该尽什么义务呢？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百姓的想法，还是按照君王的想法呢？现在美国的两党选举越来越水火不容，不就是对该向百姓尽什么义务达不成共识吗？另外，他对鬼神不加区分，一视同仁，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你觉得他能够真正做到谁都不得罪吗？没有对神的正确认识，人怎么知道该如何敬畏神，如何对待鬼呢？如何得着有永恒价值的真智慧呢？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呢？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吧？如果一个人对耶和华自由拥有的神毫无敬畏，也不敬拜他，把别的事物放在他应该占据的位置上，他的智慧就好比埋在地里的金矿，怎么样？还没有开采。如果一个人真有聪明，他必定认识这位至圣者，这一位掌管生死、掌管天堂地狱的神。 这是神从永恒的角度对智慧和聪明所做出的判定。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高学历、高智商、各行各业的精英啊、楷模，但是我们都是神眼中的智慧聪明人吗？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但是我们有多敬畏神，有多认识神呢？求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不单做这个世上的智慧聪明人，更要成为神眼中的智慧聪明人。因为今世的智慧聪明存留时间很短暂，你的一篇 paper 可能不要几年谁也不知道，是吧？但是从上帝来的智慧聪明永远长存。不可否认，从人的角度，孔子是历史上啊杰出的思想家，他对神的一些普遍启示做出回应，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因着他对神、关乎神自己和永生的普遍启示逃避回应，毫不讳言，这对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是非常遗憾、非常可惜的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一章。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把自己和永生借着人的良心和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已经向我们显明，不是证明的，是显明的。因为神是个灵，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可以透过他的被造物来显明他自己。他显明他自己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逃避他、远离他，而是寻求他、敬拜他。尤其是借着他的特殊启示，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来恢复和神的生命关系。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会疑惑神的存在，尤其是当我们遇到艰难、遇到疾病、遇到挑战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思想美丽的宇宙，揣摩我们奇妙的内心，这个内宇宙，我们就会想起传道书这里的一句话啊，对不起，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好吗？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人不能猜透。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借着一个简单的故事向我们揭开了今世与来生之间隔着的这一层幔子，让我们可以看一眼那个永恒世界里隐藏的奥秘。他也告诉我们今世与永生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今世进入永生的途径。这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能够听到和明白这样的启示是极其有福的，是蒙了至大的福。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聪明，而是因为神特别的爱了我们。假如孔夫子能听到这些启示，他必然会发自内心的说：朝闻道，怎么样？其实足矣。首先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文学题材。有人认为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其实不是。 通常比喻是用一个事物来描写和说明另外一个事物，就像耶稣用芥菜种面酵来比喻天国。在今天这个经文里，天堂和阴间都是真实的存在，并且是终极意义上的不可逆转的存在。他们不是用来描写和说明别的事物，这段经文也不是预言题材。毫无疑问，耶稣在讲述中使用了一些文学修辞手法来强化天堂和阴间的对比，便于我们理解人在永恒中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的状态。就算你把它看作一个遇到故事，基督关于天堂和阴间、今世和永生的启示都是真实可靠的，有许多其他的圣经经文可以佐证，更何况耶稣就是真理和生命的本身。今天经文一开始，耶稣跟我们介绍了两个人，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很显然，财主在世过着很多人羡慕的奢侈生活，而讨饭的拉撒路只是又穷又病，吃不饱饭。虽然基督在这里只提到两个人但是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可以涵盖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不外乎是介于他们两者之间，要么生活极端的艰难，要么生活极端的顺遂。我们中间有的人可能靠财主近一些，有的人靠拉撒路近一些，但是很少抵达他们所在的极端，同意吗？从外表上看，我们多半觉得财主是个活在人间天堂的人，他住豪宅，穿美衣很奢侈，用今天的话讲，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事实上，他的衣着告诉我们，他简直就像是个国王，因为在那个年代，紫色袍子是君王穿的。按照当时犹太教法利赛人的观点，他是个蒙神喜悦被神赐福的人，因为财富和权势被看成是神对他们的认可和奖赏。就像今天的成功神学、健康福音、富足福音他们所讲的，我们知道财富本身不能显明一个人是不是蒙神悦纳。有的人很穷，他也蒙神喜悦，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就是这样。有的人很富，他也蒙神喜悦，比如亚伯拉罕、大卫王。那相反的例子也不少，关键在于人怎么获得和使用财富。如果人用不义的手段获取财富，把财富当成偶像，他会不会蒙神喜悦呢？肯定不蒙神喜悦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比世界上大部分人富裕，这里面的确有上帝的祝福，但是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最近也就是上周，《华尔街时报》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金钱比信仰更重要。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追随这个潮流，就很容易落入拜财神的光景中，变得不讨神喜悦。圣经说贪财是什么呢？ 万恶之根啊。亚当夏娃就是栽在摊上，我们需要对此警醒。那个拿撒路，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活在人间地狱。他浑身病痛，不能行走，需要人抬到财主的门口，好财主家的零碎充饥。只有狗来舔他的脓疮。按照当时法利赛人的观点，他是个被神弃绝、遭咒诅的人。但是当两人告别今世，进入永恒之后，他们的光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二十二节说，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基督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虽然拿撒路死得凄凉，但是他一离开世界，就歇了世上的劳苦，得享永恒的福乐。苦难、罪恶、死亡都成为过去。而另一方面，虽然财主没有受苦遭灾，但是他一离开世界，就落入阴间的黑暗，陷入痛苦的深渊。到这里，我想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问号 ：Why？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世活着的人需要思考、找到答案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上帝的启示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就会像那个财主，在来世成为孤苦无援、永远无助的乞丐。在今天经文的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拿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圣经是不是在教导我们，富人下阴间，穷人上天堂？享福的下阴间，受苦的上天堂呢？是不是？当然不是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中间少不了有人会对将来很悲观，是不是？财主绝对不是因为他的富有和生前享过福下到阴间，拿撒路也不是因为他的贫穷和受苦上到天堂。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今世跟永生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内在的联系呢？根据圣经的教导，今世跟永生之间的确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上帝造人的最初，按照他跟亚当立的约，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不违背上帝的禁令，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会在信心和爱心的测试中得胜，显明他们的确是爱神、顺服神的，他们就会从今世直接进入永生。但不幸的是，他们无视神的警告，听信魔鬼的谎言，犯罪背叛了神。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呢？是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就是把整个人类带入了死亡之中。这个死亡首先表现为人与神关系的破裂，人的灵魂因着罪的拦阻不能与神交流。圣经把它叫做什么呢？灵里的死。人离开世界，遭遇身体的死和永远与神隔绝，圣经称它为什么？永死。啊，人的罪将今世和永生之间的关系彻底的颠覆了， 变成了一个悲惨的死亡三部曲，从灵里的死到身体的死，再到地狱的永死。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拿撒路竟然摆脱了悲惨的死亡三部曲，得到了永生，进入了天堂。为什么他可以逃出这个可怕的死循环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让我们感到费解的事，在拿撒路和财主那里一点都不成为问题。拿撒路并没有问 why， 为什么他会在天堂，因为他在生前就知道答案。他是靠着神的怜悯和赦罪的恩典进到那里的。财主他刚刚落入阴间的时候肯定是无比的惊慌，他本来以为他进的是天堂，可能是犹太学者法利赛人也给他打了包票。这就好比他手上拿着一张他们签发的飞往天堂的机票，结果跟随飞机坠入了无底的深渊，飞机变成了潜艇。今天网上依然有很多的成功神学家给人打包票，签发这样的机票，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受他们的蒙蔽，免得到时候追悔莫及。财主很快就知道 why， 为什么呢？他没有为此向神发怨言，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样，像今天不信的人那样埋怨神没有给他们充足的证据，没有把今世和来生的关系给他们讲清楚讲明白。财主非常的清楚，他落入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切都怨自己，怨不得神。财主没有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冤枉。财主在阴间连跟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呢？是亚伯拉罕，他肉身的先祖。他成了一个乞丐，向亚伯拉罕提出两个祈求，一是帮他减轻痛苦，二是让拿撒路回到人间去做见证，让他的五个弟兄悔改，不要落入同样的悲惨光景之中。在这里财主讲明了为什么他没有像拿撒路那样上天堂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像拿撒路那样在上帝面前悔改回转向神。就像前面提到的，虽然魔鬼诱惑亚当夏娃犯罪，把整个人类带入死亡中，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也为人类开通了一条逃脱死亡的道路，就是透过神预备的替罪羊耶稣基督，借着人的认罪悔改，让人可以重新恢复与上帝爱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呢？不得赦免，是吧？在创世纪里，亚当夏娃犯罪后，他们试图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的罪过，但是神却为他们宰杀牲口，用牲口的血来遮盖他们的罪过，用牲口的皮给他们做衣服穿在他们身上。神在启示我们什么呢？神借着旧约赎罪的祭物，把我们引向真正赎罪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只有他的血能洗清我们的罪和我们天良的亏欠，只有信靠他，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只有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才能够被算为义人，才能够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拿撒路能进天堂的唯一原因是他的悔改，他信靠主的赦罪恩典。他是怎么悔改的呢？多半是在贫苦之中，他明白了一个真相，这个世界不是天堂，不再是伊甸园，而是堕落之地，充满了苦难和至大的苦难、死亡，这些都是罪带来的咒诅。虽然他的贫穷、困苦、疾病不是他犯罪的直接后果，但是他深知道自己仍然是个罪人，贫苦和疾病并不能使他脱罪。他知道神有赦罪的恩典，他寻求神的恩典。他的名字拿撒路，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当他不能摆脱自己的罪和苦难，也得不到人帮助的时候，他始终用自己的名字提醒自己，上帝是我的帮助。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如果我们的人生处在更靠近拿撒路这一边，主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贫穷和疾病都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乐园，而是被罪污染的堕落之地，别人的罪和我们的罪都在里面有份。但是拿撒路的结局告诉我们，今世的艰难可以引导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神子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并且战胜了罪，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正张开双臂来欢迎我们投靠他。我们中间有参加幸福小组的慕道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现在就是接纳的时候，只要你求靠他，用基督的血洗清你的罪，你就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处在更靠近财主这边，主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警告我们，我们也需要认罪悔改。财主是犹太人，他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认识至圣者，他并不是真的敬畏耶和华。他的名字可能写在犹太会堂的会员册里，刻在石碑上，刻在建筑物上，但是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却找不到。在基督的讲述里，讨饭的拿撒路有名字，但是财主没有名字，因为他依靠和敬拜的是钱财，不是真神，而钱财是没有能力把他带进天堂的。钱财不能够带任何人进天堂，庙里的菩萨或者偶像，他们喜欢受贿赂，但是万有的主永远不会。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财主在拿撒路身上没做到，我们在我们的邻舍身上也没做到。即使信主之后，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悔改，为自己的罪悔改，为自己的义悔改。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各样的冠冕，对钱财、成就、对能力 对这些东西的依靠，单单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要回转向婴孩，才能够进入天国，得到永生，脱离阴间的痛苦，脱离地狱的烈火。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像拿撒路那样，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名字像拿撒路那样记录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在今世分享基督永生福音。认罪悔改，相信基督，是我们在今世进入永生、摆脱死亡三部曲的唯一出路。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传道的时候，他的核心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传道核心的信息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拿撒路的悔改，跟他透过自己的遭遇认识到世界是堕落之地有关，他的邻舍那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对待自己像春天般温暖，对待个人主义像夏天般火热，对待需要施舍的拿撒路像秋风扫落叶，剩下的很少，对待同时选民的他像年冬一样缺乏温暖。他留给拿撒路的感受很像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我们可能也多少有个类似的感受，不公不义的亨通，飞扬跋扈的发达，寻求怜悯反被蔑视，寻求扶持反遭打压，让你仿佛置身在地狱之中。当然拿撒路的悔改有更深层的原因，很多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苦难临到我们变得比较容易谦卑受教。当上帝借着苦难这个扩音器向拿撒路大声呼喊，他听见了，也听懂了主的声音。主借着他物质上的贫乏，让他意识到他心灵的贫乏。主借着他身体上的脓疮，让他意识到他心灵的残破。借着他身体的瘫痪，让他意识到他灵里的瘫痪，无力遵行上帝的律法。主借着他的乞讨，让他认识到他在上帝面前乞丐的本相。他开始回应主的呼喊，恳求主的帮助，恳求主的怜悯。主接纳了他发自内心的悔改，他也得到了主赦罪的应许和随时的帮助。今天的我们也一样，神常常借着我们非认可的实际的缺乏、艰难和破败来唤醒我们，让我们放下骄傲，回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像拿撒路那样。从另一方面，我们非认可的无止的富足、成功和顺利，常常掩盖我们灵性的贫穷、破败和缺乏，让我们不容易谦卑自己，悔改归主，就像那个财主。我们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那21、22节跟24、25节这两组经文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变成现实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他们悔改回转向主，成了主的门徒，而后面的富足的、饱足的、嬉笑的，他们没有悔改回转向主，做主的门徒。但是反过来，如果前面的人不悔改，后面的人悔改了，结局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一个悔改信主的人是一个得着永生的人，他得着永生的时间不但包括他死后上天堂和将来身体复活的时候，也包括他今生跟随主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这句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切回转向基督听他话又信是神差了他来的人，就已经罪得赦免，已经有了永生生命，他已经出始入生，摆脱死亡三部曲了。当拉撒路回转信主后，他怎么知道自己得到了永生呢？首先，他开始挣脱了罪的锁链，从自我中心的捆绑中得到释放。他不再自怜，埋怨财主没有爱人如己。他开始把眼目转向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其次，当他注目神他的帮助者的时候，他心中就越来越充满了感恩。他感谢神赦免他的过犯，他感谢神在他身边放下一些帮助他的，把他抬到财主家门口。他也感谢神借着财主来供应他日常的饮食，他甚至感谢神派狗来舔他的窗，减轻他的病痛。当他心存感恩，数算主恩，他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看见了主的慈爱，看见了主的怜悯。他也开始告别心灵的贫穷，得到主爱的富足，告别心灵的哀伤，得到主的安慰。听姐妹莫道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在教会中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经济并不富裕，生活处境并不顺遂，身体状况并不良好，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天上来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好像他们已经踏足天堂。是的，没错，他们在今世已经得到了永生，他们已经开始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天堂的核心不是物质和肉体的满足，而是心灵和主爱的满足。就像使徒保罗和历史上为主被囚禁的圣徒，他们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上帝的同在却把监牢变成了好像天堂一般。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就是幸福的乐园。对于悔改信主的人来说，今世就是永生的一部分，地球就是天堂的一部分。你尝到基督永生生命的美善了吗？你经历到主同在的平安喜乐了吗？弟兄姐妹，只有在今世得到永生， 在地上踏足天堂的人，可以为主做见证，分享主永生的福音。现在我们教会正在开展幸福小组，我们有许多的同工已经被主兴起来为主做见证。他们要见证什么呢？首先他们要见证神赐给了他们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是悔改的生命，是不断远离罪战胜罪的生命，是基督那样柔和谦卑的生命，是圣灵充满结出圣灵果实仁爱喜乐和平诸如此类的生命。其次他们要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见证他们在地上经历到主属天的同在和主奇妙的作为，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人生的旅程中，处处都留下了主恩典的记号。他们会把这些记号指给慕道朋友看，把他们引向那位赐恩典的主。今天经文的24节，财主在永恒中发出第一个祈求：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拿撒路来，用指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痛苦。财主的祈求得不到亚伯拉罕的回应和帮助，因为他在生前只做了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没有效法信心之父成为信心之子。既然他在生前没有得到永生，在来生就不可能得着。他在生前没有让地球成为天堂的一部分，在来生就不可能踏足天堂的任何的一部分。 You get what you want，非常公平，不是吗？如果我们在今世不希望上帝的国降临，不希望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Let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们的旨意成就，那就是地狱阴间。阴间和地狱是没有出口的，所以亚伯拉罕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去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来也是不可能的。其实神早就把拿撒路这个见证人放在他身边，让他透过拿撒路去看见拿撒路身上神恩典的记号，但是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拿撒路一眼。神让拿撒路用他的名字向他做见证，他没有读出神是他的帮助。神也给财主机会去展示和实践他的信仰，但是他没有彰显出永生生命的美好，而是用自己的自私荒宴吝啬显明自己没有得着永生。当神把拿撒路放在他身边，让他把天堂带给对方，但是他把对方带到了哪里呢？把他带到了地狱的郊区。弟兄姐妹，神把我们这些悔改得救的人留在地上，也是给我们机会来为永生和天堂做见证。我们物质的贫乏可以见证主恩典和慈爱的富足，我们物质的富足可以透过施舍和奉献见证上帝的慷慨，上帝的怜悯。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人。财主在永恒里面发出的第二个祈求，要亚伯拉罕打发拿撒路去他家，给他五个弟兄做见证，免得他们也落入痛苦的阴间。他的祈求同样遭到拒绝。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但是财主说不够。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然会悔改。讽刺的是，财主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自己所求的不足以让人悔改。前面一个人已经讲过，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他就已经在灵里复活，得了永生。我们常听说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得着永生的面包。神已经把拿撒路这个战士的乞丐，永生的财主，派到他这个即将成为永恒乞丐战士的财主身边，去向他展示哪里有永生的面包。但是财主完全不得要领，他可能在自己的财富中产生了幻觉，觉得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依靠他的永远不渴。听众姐妹，慕道朋友，阴间和地狱是真实的，我们可能也有亲朋好友还没有悔改归主。今天在经文里面，自私的财主都不想让他五个弟兄落入痛苦绝望之地，我们这些已经悔改得永生的更不愿意我们的亲朋好友落入永远的黑暗中，对吗？那什么样的见证能够让人真正悔改呢？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犹太人求神迹，但是看见神迹的不一定都会悔改。事实上，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的名字恰好就叫拿撒路。犹太的祭司和法利赛人看见复活的拿撒路，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要把他和耶稣一同杀死。而耶稣本人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不但不悔改，反而收买兵丁做假见证，说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为什么在这里亚伯拉罕这么强调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呢？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一面镜子，它一方面照出上帝的圣洁、公义、慈爱和良善，一方面也照出我们的污秽、不义、冷漠和罪恶。先知这是不断地指出人们的罪，不断地呼吁人们悔改回转向神。律法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他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把我们罪人引向基督。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是中恕主日，再过几天就是纪念基督受难复活的日子。为什么犹太人在中恕主日这天热烈欢迎他，却在几天之后无情地把他钉上十字架呢？因为基督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愿为他们建地上的国，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为穿紫袍的财主。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们为什么拒绝基督，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吗？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只有当我们来到基督十架前，看到我们同样也在掠夺为我们成为贫穷的万有之主，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犹太人不就是我们罪人的代表吗？我们荣耀自我， 夺去主荣耀的冠冕，把他扣在我们的头上，留给他一个荆棘的冠冕，不是吗？我们追求权力，夺去他君王的权杖，把他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留给他一根芦苇，不是吗？我们贪婪，我们用我们的贪婪拔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抓阄，夺去他完美的生命，不是吗？我们在天堂之主面前把地狱的不堪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不是吗？然而就是这位为我们饱尝地狱之苦的主，他却在为我们的罪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对爱我们的主造成何等的伤害，同时也看到他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我们才能够真正悔改归向主，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恨无罪爱基督。我们只有不断来到十字架这一面恩典的镜子面前，看见我们的罪恶被基督赦免，看见我们的污秽被基督的宝血洁净，看见我们的羞耻被基督的荣耀遮盖，我们才能够不断悔改，不断回转，奔向我们主耶稣爱的怀抱。这就是主给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乞丐和穷的只剩钱的人永生的福音，也是主把我们放在世上要我们来分享和见证的摆脱死亡得到永生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揭开永恒的幕布，让我们看见今世后面的永恒，让我们看见天堂的福乐和阴间的痛苦。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呼召我们悔改回转向你，寻求你的怜悯，你的帮助，你的赦免，让我们在今生脱离死亡，得着永生生命。求主的圣灵充满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今世彰显永生生命，把地球变成天堂的一部分。求主也使用我们来见证你的赦罪大爱，让我们把我们身边的人带到你面前，让他们也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求主祝福幸福小组的事工，让服事的弟兄姐妹充满你荣耀的同在，让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浇灌他们，也让我们把我们的亲朋好友带到主面前，认识主得永生之福，脱离阴间，脱离地狱的可怕。求主看顾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疾病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那里得到刚强，得到医治，得到丰盛。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